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11月4号，星期天，农历是9月27。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嗯，喂，你好。
喂，师傅好。
啊，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嗯。啊，弟子手不到的大，竟然把白发给念黑了。同修当初为了增强功力，让小房子更有能量，才在每天的功课中把大悲咒定为21遍。想到师父开示过念大悲咒是可以有所求的，想想自己虽然身体比较虚弱，但也没有什么病痛，但是自己的白发很麻烦，需要经常去焗油，费时费钱还损害健康。同修想试试，就对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讲，祈求身体健康，将白发转黑，但是同修心里没有底，没抱什么希望，想想都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自己已经年近半百了，白发又是从30出头就开始生长的，逐年增加，以致现在几乎全白了，也就没去关注头发的变化。但是意想不到的是，有次洗完头梳理时，无意中发现头发白的似乎不那么刺眼了，似乎变黄色了，于是就开始注意起来，后来就发现头发似乎呈浅灰色了，怕自己不能确定，就请理发师鉴定，得到了证实。再后来发色越来越深，细看发现原来的白发有部分已转黑，有部分转黄色，整个头发看到现在已经呈深灰色，到现在黑发估计已占有10至7-8了。经文太神奇了，同修说他只是21遍大悲咒，每天用不了半小时，持续时间也不过7-8个月，经文的力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观世音菩萨真是大慈大悲，广大灵感，佛法果然是真实不虚的，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嗯，有菩萨保佑，什么都能改变的，明白吗？
嗯
嗯，很厉害。
好，感恩师父。弟子接下来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见怎样才能回去，一提前还感情债，二拼命努力弘法度人，三在大菩萨身边，请师父开示一下。
从大理上面这是对的呀，傻姑娘，这要看条件的呀，
嗯，
这三个条件都是对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啊，人呢要懂得要有个大愿力很重要。
嗯，
你要说你把第三个你先拿出来讲，你要说你在师父身边，那你当然进步很大了。
对，是的，感恩师父。
啊，你有人管住的，你看看我们秘书处那些小朋友管得了，你看这个个都老老实实的，对不对啊？
嗯。
撒谎都不敢撒，他们要撒谎被我发现了，那就是不是好好学佛人了，对不对啊？
嗯嗯，对。
嗯，
真的很感恩师父。
嗯
嗯，那请问师父，这个对我们大家有普遍性吗？
当然有。那么很多人不在师父身边怎么办呢？那你实际上要像在师父身边一样，你就不停的念看白话佛法呀，
多看白话佛法
啊，然后念经啊，多听师父的声音啊，他就像在师父在他身边一样的呀。所以现在这些电话教育实际上就是拉近了师父跟你们的关系啊，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感恩师父。
啊，就是这样。
嗯，好，请师父开示一下佛台菩萨没来的几点：一，看菩萨没有什么感觉，菩萨不笑；二，长期相伴。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是不
是
正确
的
理由？
这个是比较大的了，已经是比较大的了。真的小的理由就是说，你今天到了那个佛台上，你感觉没有感觉呀？你今天给菩萨烧香的时候，你心中已经没菩萨来的感觉了呀，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嗯，
明白吗？
明白。
啊，就是这样。
嗯，好，那请问师傅如何请菩萨再来家中呢？
你诚心诚意啊，每天讲啊。不管菩萨来不来，你都很诚心的求菩萨就来了呀。
嗯，
明白吗？
嗯，
诚心不知道啊。碗呢，洗的水杯啊，好好洗啊，什么东西好好弄啊，这就成功了嘛，
嗯，
对不对啊？
嗯嗯嗯，对。好，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佛台上的莲花灯是用红色的还是黄色的好？
当然红色的了。嗯。
哦。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是不是只要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包括主位是观世音菩萨，上香请安时都应该是先请观世音菩萨？
对，因为我跟你们讲过的，如果这个道场是观世音菩萨道场，你不管哪位菩萨在，再大的菩萨你也先说观世音菩萨，然后观世音菩萨因为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所以观世音菩萨请来的众位菩萨摩诃萨，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嗯，好，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擦菩萨身上的灰时，是不是嘴里都要说对不起菩萨，或者是念心经呢？
应该是这样的，念心经就可以了。嗯。
哦。
用不着对不起的，对不起还不如念心经呢。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身体不同部位长包的话，有没有什么说法？比如说脸上长和脚上长，这有什么不同吗？
那当然有不同了，血脉点不到呀。你比方说你血不到这个地方，老不没有流动的话，这个地方就会长包呀。你如果脸上经常长包的话，说明你血上不来呀。血上不来的人头脑不灵活呀，反应不敏感呀。明白了吗？
嗯，那脚上呢？
那脚上嘛，就是脚没有血脉下不去呀。
是不是要多泡脚？就是。
对呀，要多泡脚。所以很多人身上如果这个地方有一块块淤青啊，就是血脉点不到呀。
嗯。
到不了这个位置，他就不能让他血脉循环，血液循环到不了的话，血脉就阻塞，阻塞的话，他就有淤血在那里接得快。那么这个地方慢慢在皮肤上，时间长了会渗出来。它渗到了皮肤的内表层，它就渗不出来了，因为它已经长成淤血了，明白了吗？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血不通呀，明白吗？
嗯嗯，好，感谢师傅。那这个都是与他就是之前吃荤的有关是吗？这从佛法上，
那就佛法上来讲，就是说吃荤的人血管壁比较窄，血容易不通，明白了吗？
哦，
血非常容易不通，所以为什么老年人为什么斑多了？那老年人就是这个毛细血管经常堵塞呀，
嗯，
堵塞那么脸上身上都会有斑块的呀，所以他到越年纪越大，他的老年斑越多呀，就这个道理呀，血脉不通呀，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吃丹参片，就这个道理呀，
嗯，
活血化瘀，化瘀瘀是什么？讲得好听点嘛，就是肿瘤呀。
哦，
哎，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不同动物的灵性会附在人身体的不同部位吗？比如虾会让人的钙质流失，或者螃蟹喜欢附在人的腰上，有这样的说法吗？
一般的来讲，真的是有这方面说法的。
嗯，
虾的话，一般的在你的血液里边呢，在你的肾脏里边跳。
嗯，
它的灵性喜欢在你的肾脏啊，在你的脚科这里，所以很多人。
哦，
脚不好的话经常抽筋啊，脚不好跟他过去吃虾有关系。
哦。
鱼嘛是你的血液，吃鱼。
哦。
所以为什么要放生呢？实际上血液是最重要的，你明白吗？嗯。
嗯。那他就可以知道自己就是不同身体部位出什么病，就可以大概想到之前是不是有没有吃过相关的这些。
啊、你要是杀生的话，杀鸭子杀鸡啊，你的骨头不好呀。
哦。
就是这样、
嗯、
听得懂吗？
好。嗯，听懂。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有次感觉到手臂有强烈的肌肉跳动，请问师傅这是跟身体有关，还是说有小灵性需要超度呢？
不是的，如果有这种强烈的这种跳动的话，那是你头皮的血管外神经出现了紊乱呀。外神经出现紊乱的话，一般的受到外界的刺激呀。
哦，
你看，所以很多人一听到惊讶的事情之后，突然之间不动了，然后他的自己身上的肉啊，他脸上的皮肉都会自己跳啊。
哦，
这就我刚刚讲的外神经受到刺激啊。
那就是还是受外环境的影响。
外环境的影响，
不是自身的。
大脑大脑受到皮层受到紊乱，也就是说你的思维突然之间停滞不前了，或者产生一种惧怕感。你看很多动物在害怕的时候，被人家抓、被人家杀的时候，它会抽筋的。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嗯。安师傅，我们可不可以许愿十万遍往生咒来超度我们之前吃素之前吃过那些荤的和活海鲜呢？
我觉得很好，这个方法很好。
十万遍是吗？
十万遍归十万遍的、嗯、看看有没有超过就是了，好吧。
哦，那这个每天的话就没有变数的限制是吗？
没有变数，像往生咒经常要念。
嗯。嗯。那就要配合小房子嘛。
嗯。我就告诉你，你记住了。啊，师父这个人呢，是你们这些孩子啊，真的像没有父母亲，爸爸妈妈有时候都不会跟你们讲这些事情的。
嗯，
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孩子要懂啊。一个女孩子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期来了，都要念往生咒。
哦。
还有一个男孩子，如果刚刚我们说这个成人的时候，他发育了，如果他有易经的话，你就得念往生咒。
哦。
所以这些东西谁会讲啊？只有师父讲啊。爸爸妈妈连这些东西都不会告诉你的，知道了他都不会告诉你的。 明白。
那这个班就是说，我们平常的往生咒，师父之前说过，就算吃素了，应该要念每天21遍。那如果是不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生理期的情况下，就是要加一点，还是说
要加？要加，要加很多，要经常的，要经常的加。如果有生理期的话，就得加。像小男孩有这种方面的问题，他马上就要加的，不加的话，他马上就是灵性上升啊。因为你要，因为你要记住了，任何肮脏物的流出，它都会影响到地府的那些我们说起来这种小鬼啊、牛鬼蛇神啊，就这样东西啊，听不懂啊？
哦，
啊，
听得懂。
为什么叫牛头马面呢？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只要身上肮脏东西出来了，它下面就有人来对接了、接应了，他就帮你记了。
哦，
他就帮你记了，然后他就报告了。哎呀，你看这个人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
哦，
哎，他们下面很忙的。
嗯，你敢说？那就一般一次针对性的，就可能如果
49遍，
男生女生49遍一次
啊，
就那生理期的话，大概
一天就49遍，要多
一天49遍。
哎，
那就祈求的时候，
你三四天每一天49遍。祈求的时候，就观世音菩萨消除我的业障，就这么简单。因为他有很多的那种生理上面的卵子啊，对不对啊？男孩子精子，他都会出来的。出来的话，他自然的出来，他就会死掉。死掉，你不就是跟杀生一样啊？
哦，
所以要念往生咒呀，这个都不懂啊？
嗯，懂。好，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峰见碗碎掉了。
哦，碗碎掉了，那麻烦了，换工作呀，这还不懂啊？
哦，换工作
啊！
嗯，
碗嘛就是代表你的工作呀。
哦，
人家说饭碗破了嘛，就是工作没了呀。饭碗砸掉了嘛，就工作没了呀。
那如果是梦见就是亲戚跟他在这个梦境里，就是可能有碗摔碎这个场景。
嗯，那就是跟亲戚的关系破裂了呀。
嗯嗯。好，感谢。下一个问题，同修求菩萨托梦，有没有缘分明年移民？然后他就梦到一个是数字250。另一个梦就是2500变成了250。
嗯，
请师父解梦。
那就有机会啊，本来的机会非常遥远，业障很多，那现在他可以把它缩成250。
哦，
那也就是说他的机会会大大的比原来增加。啊，
嗯，
好了。
好，那他需要针对这个事情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针对这个事情念多少张小房子吗？像这种你想想看，250先念呀。
哦，好。
嗯，
感谢。下一个问题，同修念礼佛念到一半有其他事情了，他就念了一遍翁莱姆梭诃就停下来了。那在他有空念剩下礼佛的之前的话，他可以念其他的小咒吗？
最好嘛，快点念掉。嗯。
哦，就赶快把那个剩下的礼佛念完。最好不中途不要再念。
你不能一半的。
嗯，
一半放的不是太好。
嗯，哦，懂。好，感谢。下一个问题，同修加了佛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他不是一门精进，或者更严重的就是接佛敛财。那请问师傅，我们应不应该直接删掉他们，还是就是说只要屏蔽他们的消息，还是给他们有这个佛缘的机会，我们希望以后能够有缘尽量度化他们？
如果这是个恶人的话，已经这样了，刚刚开始就这样的话，赶快断掉啊，否则你帮他背啊。
哦，
背很多啊。你要知道慈悲有一个条件的，不是说所有的慈悲都没有条件的。我告诉你，菩萨大慈大悲是可以的，我们没有菩萨这个大慈大悲，我们必须要关爱好自己啊，不要受伤啊。
嗯，
听懂了吗？
哦，那就是赶紧删除他，就不理他，也会对自己也有影响，也会可能会背业，
100%的。
嗯。哦，好。
你像这种人，要么删掉他了，
嗯，
对吗？要么就直接跟菩萨讲了，观世音菩萨，我凡人肉胎啊，我当时度了他，我不知道他劣根性这么重啊，请菩萨慈悲啊，原谅我啊，就把自己先撇清啊。嗯，没办法的呀。
嗯，
明白吗？
能力有限。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是莲花掉下来是否与369的劫有关？就可能有劫的话，会莲花会比较容易掉。
对，当然了。
嗯，
有劫的时候就是说你倒霉的时候，你的冤结爆发的时候，当然有问题啊。
哦，嗯，好，那请问师父，莲花掉下来会有什么表现呢？
莲花掉下来，魂魄会不齐啊。
魂魄不齐。
魂魄不齐就是整天昏昏欲睡啊，提不起精神啊。
嗯，
啊，经常脑子糊涂啊。记性越来越差呀。
哦，
啊，
好，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之前莲花掉下来了，后来给师父看图腾，莲花又上去了。那请问师父，这除了与他自己好好忏悔有关以外，是不是还跟他中途许愿清修有关？
有啊，有关系啊。嗯，
啊，就是 请求这个大愿力能够帮助我们，可能把莲花
对呀，
能够再重新种上去。
对呀、啊，
嗯，
就是很多人如果这个清修一许愿的话，会好很多的，你听得懂吗？
嗯、
啊，
嗯，好，
否则不
行。来，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某一件事情本来需要七张小房子的，结果许愿烧21张，那多烧的小房子是消其他的业了吗？
啊，对呀、
啊。哦，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有次开示，小房子烧的不好，会把好的消掉。那请问师傅，这个会消掉多少？是怎么个消法？因为之前好的不是已经烧下去了吗？
啊、对呀、啊，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跟开始跟他做了很多好事，你突然之间骗他一次，什么感觉啊？前面消不消啊？
哦。
哦，要听懂了吗？
嗯，听懂了。
好了，
感谢师傅。嗯，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有时候同修放生，他偷工减料，那请问师傅，这是说他放的太小了，还是说数目放的太就是少了？
偷工减料的话，就是又放小又放少。
哦，嗯，好，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梦到认识的亡人，一般许愿21张小房子，那请问师傅，梦中亡人跟做梦人说话的话，一般是多少张？
亡人跟做梦人说话的话，至少21张。
哦，
嗯，他来跟你讲话了，他来托你很多事情了、
嗯，
明白吗？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梦中念大悲咒都不走的灵性，是否是做梦人欠的很厉害的？一般
对
多少张小房子？
完全正确，
就
走都不走，念经的都不走，那不是欠的厉害了？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亡人生前杀鱼，是否需要给亡人放生呢？
生前杀鱼是吧？
嗯，有杀业，
一定要给他多放一点生。
嗯，就是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还是可以给亡人放生。
完全可以、
嗯，
特殊情况。
一般的话，多少条鱼有说法吗？还是根据他的情况呢？
一般的在100条左右。嗯。
哦。
嗯。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嗯，请问师傅，是不是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业障就容易消掉一些，死了就难消了？
对呀、啊。
嗯
啊、对啊，当然对了，做鬼了怎么消啊、
嗯？
到天上去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啊、
嗯！
你说说看怎么消啊？这不思进取了，明白了吗？嗯
嗯, 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生，能够精进的学佛念经。
对啊，
嗯、
只有人间消业最快，没有办法、
嗯。
但是很多人在消磨时光，没有消业。
嗯，好，感恩师傅。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好，谢谢。
啊，师傅多注意身体，师傅再见。
谢谢，再见。喂，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
嗯。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14岁的小佛友想跟您分享一下他的学佛感悟。
喂。
哎。
师傅爷爷你好。
嗯。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爷爷。今天我要分享在菩萨妈妈的慈悲保佑下和台长爷爷的加持下，两次逃过劫难的亲身经历。我于2017年9月因为肾衰竭开始做腹膜透析，正好是13岁的关节。今年6月底因为腹膜内脏我们包裹住，导致排不出肚子里的腹透液，还天天腹痛难忍，差点要再次腹腔动手术。去年10月我因为包裹已经动过一次腹腔镜手术，之后就没有了尿，只能靠腹泡排水。那时候学佛时间短，很多事都不懂。这次妈妈想起台长爷爷的开示，就许愿放生1200条鱼，希望我能让我逃过一劫。妈妈几乎坚持每天去放生，在差不多10天后，我在1天时间里莫名其妙连续摔了3跤，包裹的大网膜脱离了腹透的管子。当时已经入院准备再次手术了，连护士阿姨都说这真是奇迹。感恩大慈大悲的菩萨妈妈保佑。那期间过去，在10月9日中午做腹膜透析的时候，肚子的管子又堵了，赶紧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妈妈。于是她下午请假回家，因为台长爷爷说下午上香菩萨一定会来，在佛台前，妈妈菩萨保佑我能顺利透鱼，一个月内放生1200条鱼，希望能再次逃过眼前的这场劫难，将神奇的打卷了。晚上做腹透的时候感觉自己好了一些，但是水还是排不多。第二天一早让妈妈带我去医院打润滑的针，到了医院护士阿姨看了我们都摇头，说我一年来什么事都赶上了，到了晚上还是没有明显好转。妈妈坚持三大法宝，我也进去每天坚持自己做功课念诵1张小房子。到了11日法会开始了，还好妈妈事先把我的照片给了参加法会的黄师兄，请台长爷爷加持，但因为我出了事， 我和妈妈都忘记的事了。十三日我才想到，十二日中午已经基本排场。
听不见了。
在短短三天内，过了一个劫难。现在听得见吗？
听得见，现在听得见。嗯。
台长爷爷在洛杉矶法会上说，菩萨帮了你们多少啊？是的，虽然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只要我们如理如法算努力，菩萨和台长爷爷会一直在身边保佑我们。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台长爷爷。以上分享如理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恳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原谅，恳请台长爷爷原谅。
嗯，乖啊。
台长爷爷，我的分享结束了。
嗯，你要记住了，菩萨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所以要好好的珍惜生命，要好好的做，花自己有短暂的生命，要做更多的度人呐、啊，帮助别人的事情，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啊，乖一点啊！这么小就让你受这么多的苦，这么小就让他受这么多的苦，就是让他好好的以后更度更多的人呐、啊，让他自己有切身体会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台长好，嗯，我是孩子的妈妈，我们学佛一年多以来，嗯，孩子一次次在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台长的保佑下，一次次的逃过了劫难。反正台长上次，嗯，八月份给孩子看图腾的时候也说，就是他因为前世的邪淫很重，导致今生的果报，只有换肾才能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嗯，
但是台长他现在是不是要许愿清修呢？
我觉得他应该清修了。他如果这种身体给他、
啊、他
如果不清修、嗯、没有个大愿力的话，他身体会还会不好的。他现在肾脏就是代表着他根本以后不能有这种夫妻生活的，否则他的肾脏会完全衰竭的。听得懂吗？
嗯嗯，听得懂，他道理都懂，他自己
你要叫他以后是叫他以后如果生孩子的话，他就把他半条命就生掉了。听得懂吗？
嗯嗯，听得懂。所以说，嗯，就是台长上次开也说的，就是说他不换肾的话会过得很痛苦，真的，他一年来真的就是几乎就是没间断过来，就各种各样的痛苦，真的是医院都跑了很多次，医生护士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这样的病人过
啊，
会这么做这么多的事情一直在他身上发生啊，
就是报应啊，所以就是报应，叫他必须懂佛法，不懂佛法的话他会受不了的、
嗯，
很多孩子就是从小受了太多的苦、嗯、有的就跑掉了，听得懂吗？嗯
嗯，听得懂
啊。
嗯，还有台长，就是他现在做腹膜透析好像又不行了，就是腹膜功能啦好像就是好像不行了，就是可能我们下周二可能要去上海儿科医院要去看一下，看他那边有没有办法就是保住他这个腹膜功能啊。他们那边是用机器晚上做，就做一下，他这个腹膜功能可能已经不行，但血管很细，根本就可能没有法做息肉啦，所以我们真的又放生也
现在
又变成又是一个新的关口在这里了。
你呢自己呢首先不要要忏悔自己，多忏悔自己，因为你过去太自私了，听得懂吗？
对，台长也说我忏悔，对不起。
我跟你讲话你没听懂啊，你好好忏悔、
嗯、
不忏悔的话孩子痛痛痛你心更痛，就是我告诉你人不能太自私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听得懂吗？
对，
带他去看，到时候看了之后就有方法了，人家可能会上海儿科医院可能会给他起点好方法吧，应该。
嗯，好的，感恩台长，我也知道我自己真的以前就全部都是为自己着想，说说有时候是为了孩子，但是其实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想，哎呀我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以后会怎么样，就是都是从自己啦，真的自己很自私，我自己也知道自己。
你跟你老公都是自私的，你在社会上做了活了这么大，你都是自私过来的。我就跟你这么讲、
嗯、
你有多少次帮别人想的、
嗯、
自己跟人家稍微想一点点马上全世界都知道，到处去讲我对他多好，我对他多好啊。
嗯，
好好改毛病了。
是的，
我
真的。
真的。
嗯，好的，台长，感恩台长开始。
你赶快带他去、
嗯、
没办法花钱消灾的、嗯、听得懂吗？有的时候、
嗯、是的，
有些钱不是你的、
嗯、
也没办法，你只能帮他花掉，他就是来花你钱的、
嗯、
明白了吗？嗯，好了。
嗯，明白了。那台长他这样的话如果许愿清修什么的，他这个肾，你上次也才嗯节目里也说他的肾是菩萨给的，就这样的话他嗯大概什么时候嗯才有肾源呢？
自私吧，你说你自己说你自私吧，你自己讲好了。
嗯，对不起。
你听得懂吗？
错了，对不起。
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到今天还在自私，我就跟你讲了，明白了吗？
嗯，
就是这么简
单。明白了，那我知道了。
就是这么简单，我已经跟你讲了，
嗯、
一辈子就是这么自私。
嗯。
啊，求了菩萨了，马上什么时候能好？
嗯。
对不对啊？你想想给他这个报应呢？你只有现在，你只有求的权利，
嗯、
没有问的权利。我就跟你讲。
嗯啊，好的，我明白了。
全心全意求菩萨，问什么时间呢、啊？
嗯，
你说孩子这条命能不延到延到现在都是菩萨慈悲的呢。
是的，感恩菩萨，真的。
圣缘，圣缘不到的话，就是还没有匹配的。圣缘不到的话，就是你现在修行还不够好。
嗯、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分，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人
们
就是
错了，我一定好好的忏悔。
自己想想了，一辈子都是那么自私。没有我的话，谁敢讲你、啊？
是的，我自己。
你说谁敢讲你？你讲给我听。好了。快一点，
那都是你的。好的，感恩台长。嗯，感恩台长。
好好念经去吧。
今天问题问完了，感恩台长。嗯，
好
的好的，感恩台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嗯，
好好念。
嗯，
没有其他原因，好好念经。
嗯，
好了，再见。嗯
嗯，好的。嗯
嗯，
再见，感恩台长。
嗯，记住了，学佛绝对不能动小脑筋。嗯，听得懂吗？所以这孩子感悟，妈妈叫他做啊，用这个方法，明白吗？所以一定要懂这些道理，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就这样，我就跟你讲啊，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啊学会狠斗自己的私志，把自己的私心啊要去掉之后，你才会有公心出来。你每一个人整天都为自己想，你哪能为别人想呢？你每一天都是为自己活着，你哪能为别人就活着呢？你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哪能觉得人家会有啊智商，人家会了不起呢？你学得到人家东西吗？你必须放下自己，你必须要没有自私心，你才能越活越年轻。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心态这么老，人还没老，心态已经老了。所以在心理学上，心态老是属于什么？是属于你的概念不成熟啊。活在人生，学佛也好，做人也好，你的成活的概念不成。喂，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我分享一下啊，嗯，请师傅听一下。那个有几个佛友发心去给刚学佛的老奶奶设佛台，同时呢，也有几位佛友去助缘。在设佛台的时候呢，有几个佛友那个。在老奶奶家嗑瓜子儿、吃苹果、吃葡萄，边嗑瓜子儿边聊天。有一个佛友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呢，就想啊，设佛台是很庄严的事情，嗯，真想请观地菩萨来管一管。回家之后他就跟观地菩萨说了，观地菩萨就告诉他几句话，师傅您听一下。观地菩萨这样说：你们这些弟子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是说长道短，就是吃喝。你们是去给人家设佛台，不是去喝茶聊天的，真给心灵法门丢脸，给你们师父丢脸。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要给人家做出表率。一，说话要少，勤念经；二，出境要庄严，莫要搞得鸡飞狗跳，说话声音轰轰响。诸佛菩萨喜欢多念经的孩子，你们可要给我记住了，你们是代表心灵法门的佛弟子，卢金红的好徒弟。不要给菩萨抹黑，给你们师父丢脸。庄严佛净土，做出表率。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就是不一样，爱国爱民爱众生。于是呢，这个佛友就接着问观世音菩萨妈妈，就问我们设佛台的时候要恭请某某市的城隍土地等一切护法善神菩萨。这一句话一说，是不是有缘的护法善神都来呢？如果邀请来之后说希望他们皈依观世音菩萨，做心灵法门的护法，护持好本地的心灵法门，可以吗？观世音菩萨妈妈开示说：傻孩子，你们恭请他们随喜参与，那是他们几世修的福报，才有机会参与心灵法门所设佛台宴席，这是给他们修行的最佳机会，自然各路神灵都随喜参与，你们让他们皈依母亲，跟随母亲修行，他们自然欢喜雀跃，好生的护持心灵法门。这位佛友又继续问菩萨妈妈，如果设佛台 每位菩萨来，每一位菩萨给我们的设佛台的弟子加持是一样的吗？这种设佛台的加持是消业呢，还是别的作用呢？这一个心灵法门的佛台功德有多大呢？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开始的。观世音菩萨妈妈说，每位菩萨的加持各不相同，你们接受的加持力也不尽相同，有缘分的自然会受到多些加持，无缘分者也会随喜庇佑。你们设佛台接受到的不是光的，不光是能量，也会祝你们修行顺利，如若消业，也会看个人的业障比例，每个人身上的业障大小不同，会随自身的业力消除业障，只管耕耘，莫问收获，水到渠成，顺因自然。最后韦陀菩萨来了，韦陀菩萨说，护法可待，今日我韦陀菩萨到你家，护法你听我言，我本是天界大护法，降妖除魔我先锋，护持三界众生，我偏爱心灵法门弟子，正信正念在人间弘扬佛法，心灵法门是正法，是佛祖特赦，请观世音菩萨主持卢金红奉命弘扬心灵法门。末法时期天灾人祸，众生太苦，佛陀不忍看到人间惨象，特请卢菩萨下界救度众生，你们慧眼识珠，跟随卢菩萨修行，那是你们和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的缘分，要好自为之，精进修行。天时太紧，电视报每天都在发生，修行之人有佛光普照，遇事自会解难。今日我再次重申，诽谤正法者重罪，会下无间地狱，永世不得超脱，受尽万般苦难，再难闻佛法，你们要谨言之，慎行之，莫让家人造下口业，以免重罪受罚，切记切记。师父，我分享完了，您开示一下吧。
我听着呢，我就说
啊，
不管哪位菩萨讲啊，不管他怎么样，你要听菩萨讲的话里面的意思，对不对啊？就是现在菩萨可能考虑到很多人在度自己家里人的时候，家里人在造口业，所以韦陀菩萨说不要让家里人造口业，因为家里人造了口业，家里人受报，最后还是牵连到自己啊。
是的，
所以很多人家里人一受报了之后，你学佛的人学心灵法门的人又要磕头啊，求菩萨保佑啊，你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啊？所以
对对对，
菩萨意思就是说叫你们度家里人的时候要切记要谨慎，因为家里人如果造口业的话，逃是逃不掉的，报应非常快。
嗯，
外面的那些造口业的人你去看好了，他们有好结果吗？对不对啊？
嗯，
有很多诽谤心灵法门的人已经有报应了，报应而且很大。
是的，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正心正念，我们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菩萨都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我真经不怕火炼嘛，人家再怎么讲你，你只要自己能够好好的啊学佛修心啊，一定要尊重美国家的那个法律法规啊，好好的修心，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希望你们要真的懂得观世音菩萨的心，像以后要规定去给人家设佛台，谁都不许闲谈，如果谁闲谈的话叫他不要去，可以吧？啊，还有不要到人家家里随便嗑人家瓜子，不要去吃人家东西，这个全部都是会背的，人家家里如果有业你吃了你就背业，很厉害的。随便闲聊，尤其找女同修聊，我告诉你，哼，罪大恶极，你相信不相信？明白了吗？
嗯，是的，师父。
脑筋不能乱想的，乱想的话会出大事。好了。
嗯，感恩师父。师父啊，要是那这样的行为，就是在设佛台的时候，在人家里说长道短吃喝，这个业障是最终受什么样的果报呢？
这个果报很简单呀，退转的果报呀，退转的话就莲花掉下，莲花掉下来嘛，逢到劫的时候就过不去，过不去嘛，比方说33啊、59啊、49啊，死掉了呀。你没有莲花罩住的话，你这条命就等于没有买保险了呀，你明白了吗？
没有保护了
啊，没保护了呀。 你只要莲花在天上的人，你就算有劫有难，菩萨都会保护，都不会让你出大事的呀，明白吗？
是的是的。
但是你没有莲花的话，你完了，你一个劫本来该死的，可以死可以不死的，你可能就死掉了。
嗯，
明白了吗？
对，就是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如果是去参加共修啦，或者是去观音堂啦，或者去参加法会了，如果有同样的行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果报呢？
一样，尤其是男男女女不能谈以外的事情啊，买衣服了吗？怎么怎么？哎呀，你吃什么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些都是属于闲聊的。你只要到了观音堂，就有护法呀，护法神他管得很严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
嗯。
那以后我们设佛台的时候，如果说恭请某某市的城隍土地等一切护法善神菩萨，说希望他们皈依观世音菩萨，做心灵法门的护法，护持好本地的心灵法门，是不是把当地的城隍土地等神灵请来一起参与这个设佛台，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让这些有缘的护法善神皈依观世音菩萨，皈依的神灵也能够护持我们，让我们弘法顺利，同时也间接的度了这些地方神灵，是不是功德很大呢？
你度得到的？你开什么玩笑
啊？
你别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好吧？你是谁啊？你还去度神灵啊？你度得了不啦？你把自己度度好就蛮好了，这不叫唱高调啊？你现在你可以发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下去啊？做不到的事情就叫吹牛。就叫妄语，要这么做。城隍菩萨，菩萨多的，还有各路神仙的，你去叫他们都来护持啊。
哦。
来了之后，境界有高有低的，来了之后在你这儿不走了怎么办？你又来找我了。
哦。那如果在设佛台的时候可以恭请他们吗？
你去恭请好了，多呢。你去恭请好了，多呢。你就可以把他请到你们家里去好了。不要唱高调，
明白了。
你师父没教过的东西少学少讲，听不懂啊？
懂了，师父。
过去很多弟子怎么出师的啦？走偏了呀，做不到的事情你去做它干嘛啦？恭请啊。你知道地府有多少鬼神啊？地府有多少阎王啊？地府里边有多少地主啊？他们境界都一样的，还恭请的、那菩萨在天上，菩萨自会去救。你有这个水平不啦？你有这个能力不啦？恭请，你恭请100尊回去好了，你看看你家里变成什么了，懂不懂啊？不要自己乱来，哗众取宠，变一点东西出来讲讲，让人家都听你的，不要搞这些东西叫他们，包括你，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
师父还活着呢，什么事情都听听师父的。
感恩师父。
你知道有很多人嘛，被鬼天天包围住，魂魄不齐，你去看看他们，你再来问我要不要请。
感恩师傅，
你知道东方电台接多少这种电话，这种回音多少多啊？都是像你刚刚讲的那种，结果把请到家里来了，很多人看看通灵人都看出事情出来了，还不要说你请的，你去请啊。好
了，师傅，
那
师傅啊，那你设佛台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开示说，你们设佛台接收到的不光是能量，也会助你们修行顺利。请问师父，如何理解帮助别人设佛台会帮助我们自己修行顺利呢？
帮人家设佛台是不是做好事啦？
是的。
我问你啊，你去帮助别人，人家会不会帮助你啦？
是的是的。
是不是双向的啦？好啦。
感恩感恩感恩师父。
佛
陀师父，佛陀菩萨开示，你们要谨言之慎行之，莫让家人造下口业，以免重罪受罚。请问师父，我们平时与人相处或者度人的时候，为了防止人家造口业，那如何把握这个分寸呢？师傅，
不要让人家造口业，就是你看他还不能度了，就不要去度，就这叫分寸。缘分不足去度他干嘛？你一看他根本信都不信的，他一开口跟你说我不信，就不要讲了，有什么好讲了？他已经告诉你了，
懂了师傅，
我不信，你还去度他？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开始。师傅，就是你前几天这个录音里提到，能引导别人发一世修成的大愿，成就一位未来佛的话，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就是比度很多人的功德都要大。 师傅，如果劝一个人成功发大愿的这个功德，是不是比设一个佛台的功德要大很多呢？
不要去比，功德跟功德不能比的，听得懂吗？
哦，
功德跟功德都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他自己来的，并不是说你能比出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师傅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师傅之前开示过重阳节可以念49遍如意宝雷芒陀罗尼和3遍大悲咒，祈求万事如意。请问师傅，念诵这样经文是否和念准提神咒一样需要消耗功德才可以顺利如意呢？
不一定的，你就算没有功德的话，你念这个也会增长功德的，就是数量问题，数量多了才能增长功德。
哦，明白了，师傅。
嗯，
啊，师傅，如果这个因果定律是宇宙定律，对于我们今生帮助过的人，或者原本就欠了我们的，但我们学佛后不要对方偿还，那这部分因果是否也不会凭空消失？
不会的，不要偿还还在你身上。
哦，
除非你自己念经，
那是不是我
再把它消掉？你不念经，不做功德，消不掉。
那别人欠了我们的呢？我们不要了，那这个就是这个
消掉了。消掉了
是啊，消掉了。
人家欠你的可以消掉，你欠人家消不掉，听不懂啊？
啊，听得懂了，师傅。
嗯，
直接就消掉了，没有
了，
了
没了。比方说，人家要还你债的，你说我不要还了，那还有不啦？
哦，懂了懂了。
如果你欠人家的，你跟人家说我不还你的，你说你还欠不欠啦？
不欠了，欠了。
不欠
了，
不欠了。
不要了就没有了。
谁告诉你的？
啊、
嗯，你话都听不清楚啊！你别在师傅这里装模作样好吧？我刚刚讲话你根本没听懂。
对不起，对不起。
你好好听听录音嘛，你欠人家的，你跟人家说我不还了，你还欠不欠人家了？
嗯，欠欠欠。
好了，
不要欠了。
那么人家要还你的，你说我不要你还了，那么你说你还欠不欠人家了？
人家欠我的，我不要还，应该是我不要了，应该是这个欠就没有了吧？
啊，对了，
是这样理解的。
啊，对了，
就是一次。
所以我叫你脑子好好转一转，不要跟着瞎讲。哦，是是是，哦，对对对。学佛要用脑子的，
对不起，对不起，
听不懂啊？
嗯，
你跟师父讲话，你跟我魂稍微深着点，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对不起，师父。
嗯，好了，还有呢？
我错了，啊，师父，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曾经说过，修心修了5年之后要有善相，同修对照自己的照片之后觉得不够庄严，然后就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不学佛的朋友，同修对他说，说你相貌变得越来越庄严了。这个朋友的相貌同时发生了转变，变成了就是同修的样子啊，梦里头确实很庄严。请问师傅，这个是不是指同修以后会更加庄严呢？
是啊，
相貌会变得更加庄严呢？
那当然肯定会
啊。
嗯
啊，
修五年，修五年都不改相，修什么白修了？如果一个人说我念经念了5年以上，还是瘦猴脸吊眼皮哨子眉毛鹰钩鼻，你说这种人能成佛像吗？
会的。
好了，
嗯，感恩师傅。有同修梦见去参加未来的马来法会，自己穿着红色的义工服，看到法会现场有很多人却穿着蓝色的义工服，成群结队的，他们除了衣服颜色不同外，看起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区别。请问师傅，这个是指什么意思？是指义工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吗？
不同的可能会有一些义工不如理不如法吧。从道理上来讲，衣服在梦中就代表人的境界呀，七彩嘛，七种颜色，七种不同的境界呀。好了。
哦，感恩师傅。师傅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唐僧有长安出发，到达灵山，行程108000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正好是灵山的距离。灵山再远，也就是心的一个念头就到了。善恶只在一念之间，一念就可成佛。一念也可成魔，这也就是唐僧对孙悟空说的一句话，说若师父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
考试一下。
是啊，见性就是提高了本性了，你见到性了，对不对啊？实际上我问你，你真的我们在修行当中，你一念要想到菩萨，你一晚上可能做个梦，你就108000里见到菩萨了，对不对啊？
是的。
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要真的去见菩萨，难不难呢？
非常难。
好了，所以即心是佛啊，上至诸佛，对不对啊？下至什么蠢动寒灵，皆有佛性。蠢动寒灵就是很愚蠢的灵性， 明白了吗？那些小动物他们也含有灵性，但是他们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明白了吗？所以达摩祖师从西天而来，他一传法，传的唯一法就是什么？就是本性佛呀。
哦。
啊。
哦。
好好修啊，你们差得太远了，你要再问下去的话，师父讲的话你都听不懂了，这是我都跟法师讲的话，所以我告诉你啊，不假修行啊，对不对啊？你如今你摄取自性什么意思？你怎么样能够来认识你自己的本性，对不对啊？所以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佛传的就是说直指本性，我们学佛人本性最重要，明心见性就是你的本性，明白了吗？听也听不懂。
明白了，师傅。
所以啊，我叫你们就这个水平，所以你们一问复杂的，我就跟你讲复杂的，你就听不懂了。所以你们不要自己哗众取宠去跟人家讲，师傅教你们到什么，你就好好学什么，明白吗？见性并不等于成佛，你知道吗？你见了性也并不代表你成佛啊。见性等于你看到光明啊。我问你，你看到太阳，你就是太阳了不啦？讲呀。
不是
啊，好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啊，好好的，你要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先看看懂，你可能对见性、明心见性会特别有感悟。一个人明白了，并不代表他就是有智慧；一个人明白了，并不代表他就能去做，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好了，听话吧。
嗯、师父，前几天弟子梦里也梦见师父了，弟子说，说你离如如不动还差得很远。师傅，对不起啊，弟子修得很差，向师傅忏悔。
就是要讲，没师傅讲的话，你如如不动也没用，要有教育的。没有师傅跟你们讲这些佛法的话，你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啊？对不对啊？
是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好，努力啊，
祝师傅
要真修。
嗯。
明白了吗？
嗯。
真修实修的。
明白了。
要令自己的自身的智慧和德行和人格每日俱进，每天都要进步，听得懂吗？一起进步，你才会拥有圆满的智慧啊，圆满的智慧才会拥有圆满的德性，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
不容易的，好了好了，嗯，
弟子一定好好修，谢谢师傅，
这才还像话的，
法体安康，
好，
感恩师傅，
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